好，那下面我们把这个敬拜的时间交给这个陈磊夫妇小鹏陈磊夫妇给我们从韩国带来的敬拜啊。
尊敬的同工们，大家好，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我觉得是我们主的是奇迹，所以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在特别的日子，我们很开心，我们两个其实就像小红说的，没有才能的两个人，怎么去带领敬拜？但是我们虽然没有才能。是我们有一颗为主敬拜的心，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敬拜里边，可以更多的去看到耶稣为我们所流的血，为我们所受的苦难，他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感谢赞美主。
血手鞭打，为了我，你走向可可他，你为我带荆棘冠冕，为了我，你上了十字架，十字架路上。你的鲜血已无流，你的宝血洒在我心头。为了谁你往苦路走？为了谁你坚定不回头？为了我，你走向哥哥他。为了我，你上了十字架。为了你，我献上我命与我爱。为了你，我释放你的患难。为了我，你走向哥哥他。为了我，你上了十字架。为了你，我献上我命与我爱。为了你，我释放你的患难。手鞭打，为了我，你走向哥哥他。你为我带荆棘冠冕，为了我，你上了十字架。十字架路上。你的鲜血已无流，你的宝血洒在我心头。为了谁你往苦路走？为了谁你坚定不回头？为了我，你走向哥哥他。为了我，你上了十字架。为了你，我献上我命与我爱。为了你，我释放你的患难。为了我，你走向哥哥他。为了我，你上了十字架。为了你， 我献上我命与我爱，为了你，我释放你到万难。为了你，为了我，你走向可可他。为了我，为了我，你上了十字架。我献上我命与我爱，为了你，我侍奉你到万代。为了我，为了我，你走向哥哥他。为了我，为了我，你上了十字架。献上我命与我爱，为了你，我释放你到万难。
请小鹏弟兄带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我们核心的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阿爸父，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通过这个线上的这个平台，让我们一起可以核心在主里面核心，来到你的面前赞美敬拜，然后呢一起分享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感谢你，你的带领，主啊，请你看顾，今天晚上我们的分享的时间，是你的恩典可以充满，我们这个平台，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感动，主啊，今天是耶稣在坟墓里面的一天，主啊，通过耶稣的受难，主啊，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十字架的爱，让我们也可以向我们周围的人可以传达这个十字架的爱，主啊，巴父，明天是复活节，我们真的感谢主耶稣基督从死亡里面又复活。让我们也可以得着复活，得到新的生命，靠着我们的信心，主啊，真的感谢你，主啊，愿所有的荣耀，所有的荣光全部都归给你，感谢赞美主，我们也为刘洋弟兄、沈阳姊妹为他们的事工，进阶的事工祷告，主啊，为进阶每一位同工祷告，主啊，让我们在一起，真的，为主。为福音，我们可以做出我们的贡献，主啊，真的感谢你。愿所有的荣耀全部都归给你。以上所有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姐妹们，今天是我们圣诞日的这个聚会啊，我今天早上跟刘洋一起走祷的时候，我每天都有很长一段时间两个人一起走祷啊，然后我的一个感动就是想分享一个主题是顺服与忍耐，我想没有比今天这样的受难日，昨天是受难日啊，礼拜五 Good Friday 来讲这个顺服与忍耐啊。更适合在这个受难日的聚会来讲的，那我们知道在那个英文当中啊，把星期五称为 Good Friday， 那Friday 是耶稣上钉十字架的日子啊，是最糟糕的一天，是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失败的记号。为什么是 Good Friday？ 其实这个 Good 是代表着就是明天复活节啊。是三天之后，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三天之后复活。这个复活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啊。这个得胜可以用good 来形容。我已经看到一个弟兄今天他转载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里头提到说啊，有一个老太太哈。一个女作家啊，她遇到一个路途当中遇到一个老太太啊，那个老太太看上去非常疲惫，好像是病恹恹的有病的样子啊，但是她看到她面容上面神情却很比较很平安和喜乐啊，这个女作家就 不理解哈，就问这个老太太说，为什么你看上去是一个有病的样子，但为什么不像那些有病的人那样子病态在你的脸上，而是有平安呢，而且有喜乐？然后这个老太太她说了一句话，她说耶稣周五被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一天，但3天以后就复活了。我是一个基督徒啊，遇到不幸的事情，我会等待3天啊，3天之后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啊，这个老太太对耶稣受难日跟复活的这个理解，是我看过的一个最有意思的啊，也是最准确的这样的一个回答，让我印象很深刻。那3天之后就复活啊，然后如果我们平常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只是3天之后受苦3天啊，就恢复正常了。其实对我们来说，去顺服还是容易的啊。但是如果这个3天变成3年，或者是30年，更或者50年，那顺服对你来说，是不是就变得非常的困难？我们前两天进阶发了一篇文章，不知道大家有看到没有？啊，就讲在河南的一个姐妹她和她的丈夫呢，大概有20多天健康的日子之后结新婚之后20多天是健康的之后呢，她的先生遇到了一个车祸。然后就躺在床上，事故啊，然后他就躺在床上瘫痪了40年。然后这个姐妹呢，开始是很震惊的，也很难受啊，难以承受啊，到那种地步，就是说她就是自己要哭啊，饭吃不下去啊，然后找到一个老姐妹祷告啊，她才能把饭吃进去啊，是这样子非常不容易的状况底下过来，但是她。是顺服了40年之久，照顾在病床上瘫痪的丈夫有40年之久，还上了这个河南的好人榜。但是他说，这个当然不能提他的基督信仰的背景。其实实际上，他能顺服40年之久，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在这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祷告帮助他顺服。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顺服40年、50年之久，在一种苦难的环境当中，就是和我们的期待和想法不一样的环境当中，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的，然后呢，如果说几十多我顺服20年或者30年之后，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或者是我跟神讲条件。就是如果我顺服我忍受这个苦难，忍耐这个苦难那之后你就会给我一个美好的一个结果比如说这个丈夫就从床上起来了，或者是有个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实际上在很多的环境当中，在现实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顺服不一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在那种情况底下，在你看不到这样的好的结果的情况底下，你是不是能够依然顺服呢？境界在十几年前吧，应该也曾经发过另外一个见证，就是讲，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生一个孩子，去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孩子呢有非常严重的疾病，医生讲呢说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呢，活不过大概3个月时间。你们要考虑是不是生下他，然后如果是你在那种环境下，你做什么选择？我想很多的人觉得，我要把这样一个重病的孩子生下来，只有3个月时间存活，他就会去世，而我要陪伴他度过这个去世的过程，太痛苦了，而且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很多人就会选择堕胎。其实我当时编辑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我心里在想说，为什么要去？因为我都知道基督徒不能堕胎 那顺服的话就是不要去堕胎，但是把这样一个孩子生出来，然后又陪伴他度过死亡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真的有意义吗？其实说实话，我当时自己都质疑，有怀疑。但是感谢主，那个见证里面那对夫妇哈，他们选择顺服神的，不能堕胎的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啊一个带领吧，不能堕胎，不管怎样都不堕胎啊，他们就把他生下来了，啊，生下来，然后陪伴这个孩子度过了3个月的存活时间，然后陪伴他经历死亡，这个过程都经历了，也就是说顺服了整个过程，然后他们后来做见证，在这个过程里，我有一天我在思想这个故事见证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了。我觉得他们的顺服在世人看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生下一个那么一个重病的孩子，然后只有3个月的时间存活，这孩子也不能给世界上带来任何的好意义，好像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这个其实是从我们人的角度看的。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个顺服在属灵的层面上面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因为如果你想，你作为父母，你亲自去堕胎，你相当于扼杀了一个孩子的生命，相信这种负疚感啊，会跟随这一对父母一生之久。他这样子把孩子生下来了，虽然孩子最后也死了，但是他经历的这个，他没有这种愧疚感，他顺服了主。神给他们这种里面的平安是一定的，另外呢，他经历和陪孩伴孩子经历了死亡，死亡没有任何的意义吗？其实很多时候，经历死亡也是一种恩典的，不是只有活着才是成为富翁，钱很多很顺利才是好的，死亡是一种恩典，一般人是不太能够到这个状态的，领受到这个恩典的。但是这对夫妇，神是通过他们的顺服，借着这个顺服，赐给他们了经历死亡的一种极大的恩典，他对生命的看法会不会一样？他对自己做事情的这个选择也会不一样。他因为他提前看见了孩子的死亡，他对生命的看法不会是觉得多少人在这个健康当中，其实生命是，被各种欲望啊、自我的满足、自我的荣耀所捆绑的，没有自由的，被欲望啊满足他这没有满足的，因为他要有一个疯狂的这种欲望的这种积累啊。现在很多人都活在这个里面，所以这对夫妇他经历死亡是获得了一个特别的恩典的。另外一点呢，我要特别提到，顺服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我们要去思考的。我们很难顺服，是因为我们觉得说，比如说这个人，这个老板或这个甚至牧者啊，这个权柄，他苦待我啊，不公平的对待我，那我就会觉得说，他应当怎样对待我，我很不平。他应当怎样的对待我，不该怎样的对待我啊？所以这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从属肉体的层面去考虑，从世界的层面，从人的自我的层面去考虑问题，是一个世界的逻辑，是一个属肉体和属血气的逻辑，所以在这个逻辑里面，我们非常非常难以顺服，所以我今天在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帮助大家在获得一个另外的一个角度，看是不是能够帮助你在一种患难的和不公平的一种环境当中，能够帮助你更多的学习顺服。像希伯来书5章8节里说。他虽然为儿子，这他指当然指的是耶稣，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服。那耶稣都是透过苦难来学习顺服的。 那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也在其中学习顺服，按照属肉体的逻辑和世界的逻辑去看问题，我们是非常非常难以顺服的，非常难以顺服的。所以这里我提醒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看问题的维度是说。那在属灵的，在这个灵界当中呢，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这眼前看见的这个世界只是这个物理的世界而已，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它是比现在你眼睛看见的这个世界更真实的。我们按照这个世眼睛可以看见的这个世界的逻辑去想问题的时候，我们很难顺服。我们拿自己的一个。条条框框去框神的一个解决方案，神的方式。如果神他能通过我们，我们就顺服；能让我们获益，我们就顺服。但是如果他的方式是像刚刚我讲的这个照顾瘫痪的丈夫40年啊，或者是生下一个马上3个月要去世的孩子，我们就很难顺服，因为我们用自己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狭隘的这个逻辑去框神的这个逻辑，属灵的逻辑。通不过，我们就不能顺服。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另外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比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世界更真实的这个属灵的世界是真实的话，那实际上在这个世界当中，它有另外一个属灵的一个逻辑，这个是不同于我们的属肉体的逻属血气的这个世界的这个逻辑的，因为是。耶稣上十字架，经过苦难，他本来也不愿意的，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如果能够不吃这个苦，不喝这个苦杯的话，请你挪去，天父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受难日的极致啊，它是一个极致的顺服，就是顺服至死的这个顺服，是一个极致的顺服。那这个顺服是为了什么呢？这个顺服是天父看见了这个撒旦，在灵界当中，撒旦是非常厉害的，他在灵界中有非常多的这个举动，是这个破坏的这种破坏、伤害人、损坏人的灵魂、毁灭人的灵魂的举动。那天父看见了啊，天父知道，只有十字架上十字架，能够胜过魔鬼撒旦。那这时候，耶稣顺服至死，完全了天父的这个救赎人类的计划。所以，明天就是复活节，在受难日之后3天之后复活了，后天啊，耶稣复活了，复活了，所以得胜就在这个受难之后复活了。得胜来到了，所以这是个属灵的法则。属灵的法则里面，是背起上十字架，顺服至死，来了得胜。但是这个天父的计划的这个实现，需要耶稣的完全顺服来实现。所以这是我提醒大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按照这个世界的逻辑，我们很难顺服，但是。我们如果是在那个属灵的世界当中，你要知道，你要得胜，要顺服上帝、耶稣，效法耶稣的榜样，告诉我们的这个方法，就是在苦难当中，在各样受逼迫的环境当中，当你背起这个十字架，效法耶稣，顺服他的时候，你与耶稣同死同复活，我们也支取到了这个得胜的。支取到了这个得胜，而这就是顺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也是提醒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属灵的逻辑去顺服的时候，得胜就属于我们。但是这个事情就像我打一个比方，就像一个小孩和一个父母，比如说一个坏人来了，父母知道怎样的方式可以胜过这个敌人啊，然后孩子他跟孩子讲，他告诉孩子一个方法。啊，如果这个孩子顺服的话，他就得着了，他就胜过了。啊， 那如果这个孩子觉得要用他自己的方法，他怀疑他父母说的这个打败仇敌的方法，他去怀疑，他要自己去用他的方法的话，他就失败了。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一样的。所以你会看到那些不是去问答案，问为什么，在苦难和患难中问为什么，啊，怀疑上帝的美意，然后就是顺服的人。他会经过这个患难，而且可以得着这个复活的能力，而且上帝允许我们说，在这个患难当中，是在试炼之后是有大喜炼的、大喜乐的，而且这个苦难在这个世间你所承受的这些苦难是至暂至轻的，将来会有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小孩子能不能顺服他父母一样，那你。相信吗？你能不能顺服？我讲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啊，我们在美国的时候生老大的时候啊，我们的公公婆婆来照顾我，他们那时候他们都没还没信主啊，你知道跟公婆在一起是不容易的，很多人都有这种体验，尤其生孩子这个时候，那在那种状况底下，然后我公婆他们是属于比很挑剔的人。啊，喜欢否定挑剔的，所以可以从你身上找出很多的问题。那我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那段时间也很不容易，因为他属于那种，如果我当时一种感觉就是，如果我做错了，你挑剔我说我就认了，我做错了，但是他们是属于你没有做错，还没发生事情没有发生，他就会批评你的人。对我来说就是很困难顺服，很困难的顺服。然后我每次挑剔或者说一些的时候，我就跑到洗手间去哭，因为从肉体来看，从属自己的性本性和老我和属肉体的里面，我是很难接受的啊，很难接受的啊，就是你还没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批评你了，很难受，自己很难受。但是我记得很清，我就跟神祷告，跟神祷告，然后。这个我的一种感动是，你的公公婆婆是给我这样的感动，就是你的公公婆婆他们还没有信主啊，他们活在这样的这种挑剔、否定和这样的互相的这样争吵的环境中，已经四五十年了啊，处在破裂的婚姻破裂的这种边缘啊，都非常痛苦，双方都非常痛苦，只有福音才能拯救他们，那每一个人信主。得到福音都要付代价，那神隐，如果他们信主要付代价的这个人是你的话，你愿意吗？我很清楚的感受到神给我这样的感动，所以当时说实话，从我的肉体的角度，我很不愿意顺服。我说凭什么是我？而且为什么我要受这样的一种挑剔啊？但是我不断的祷告。断了祷告之后，我想到他们这样的不容易和值得怜悯啊。如果福音他不能从福音当中得到好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怜。所以，我那个时候想，如果他们能够信主，我要付代价，我愿意顺服。因为那段时间，我跟刘洋，我们两人每天早上起来一起祷告，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就为他们信主祷告，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属灵征战。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如果我按照我的逻辑和来讲，我不能顺服，因为我想着凭什么我要受这种苦。但是我刚刚讲到，如果要胜过魔鬼撒旦，一个人信主他要胜过撒旦，要有人付代价。这是神在这个灵界当中看到的事实，我看不到，所以通过顺服，我们变得更有智慧。需要通过顺服上帝的这种智慧临到了你，这种能力大能可以临到你，可以胜过撒旦。这就是顺服最大的价值， 啊，后来很神奇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都没办法想到，居然有一个牧师从神差派他从很远的地方，几个州以外的地方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来传福音，然后他们就是要来见我的公公婆婆，我真的非常这觉得很奇妙，来，然后把他们两个人各自关在房间里头谈了几个小时，我们说实话都不敢让他们来给我们的公婆传福音，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很刚硬、很排斥的人，我们都很担心他们把人家赶走那种状况。但谁知道这就是神福音的大能，神的大能，居然他们在房间里头谈了几个小时，出来之后跟我们说都信主了，认罪，而且我们那时候我跟刘洋我们在这神学院里头的时候，把他们带到一个我们当时神学院院长的一个大会当中去。那个里面要很认罪祷告，我公公婆婆居然走在这个前面人群的前面去，在这个人群的前面去认罪祷告，在那个现场。后来我公公还做见证，讲自己怎么信主的，这个连夜写自己的见证啊。然后在他们回国前一周啊，有一那个牧师来为他们受洗，在我们家的浴缸里头为他们受洗。所以这件事情啊，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真的是惊叹神的大能，就是把他们如此刚硬的心转变下来啊，软下来，能信主。所以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个时候那种挑剔、否定和我当时这么难受的这个过程，那是一种属灵征战啊。其实在里面对我的试验就是能不能顺服下来，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但是看到他们能信主啊，我觉得之前的那些受苦，这些都变得自暂自清，都没有什么。像现在，我现在生病之后，大家都知道我得病的这个情况啊，我婆婆来在我们家住了6年时间了，每天为我们做饭，每餐饭中午晚饭都是她做的，来照顾我们啊。然后她曾经说到一句说，她说神呼召她来照顾我们。我都非常惊讶，她居然用“呼召”这个词，能跟婆婆住在一起6年的时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也都是给我很多的机会在操练这个顺服，好，我跟大家讲这个，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哈，不要用你的眼光哈来看你能不能顺服下来啊，而是要相信神的智慧比你更智慧。啊，相信他在那看到的这个灵界的真实的灵界当中，只有十字架啊，能够是拆毁魔鬼撒旦的武装，就像我们每个人的罪，每个人撒旦都在控告我们，你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啊，像我之前遇到那种挑剔否定，这些都是来自魔鬼撒旦的控告的。那十字架就像一个，它撤除了魔鬼撒旦控告我们的字据。就像什么？你看到那个钉子吗？你看到那个钉子钉在墙上，把一张纸钉在墙上，那张纸上，魔鬼撒旦控告你，在那张纸上写下了你所有的罪状和问题。撒旦控告你，他都知道，他比你更清楚你做了哪些有问题的事情和罪，他都写在那张纸上控告。但是耶稣上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它就像一张纸被一个钉子钉在墙上那样。耶稣上十字架。以他的死，以他的顺服之死，来拆毁了魔鬼的武装，就是撤除了所有魔鬼撒旦控告我们的字据。你可以看到那个画面，就是在那张纸上写着你所有的罪和问题。但是耶稣上十字架，就像一个钉子钉住那张纸一样，拆毁了、撤除了所有的对你的控告。然后我们进入在灵界当中，我们进入到了耶稣的得胜里面。所以有一个我给大家一个告诫，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当遇到那些不公平的事情，你要发怒的环境，你的血气的这个被激怒起来的时候，很多时候并不是你犯罪，别人犯罪，然后激怒起一种反应，就是肉体的反应，非常的愤怒啊，你想要用同样属血气的方法去对付他，报复他啊，想要去回应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你如果 在属灵的战场上用耶稣的方法去顺服他的方法，就是背十字架顺服的方法，你能够得胜。但是魔鬼撒旦随时都在用一种方式，就是用各种方法来激起你的愤怒和情绪，把你从属灵的战场上面拖进属肉体的战场上面。你记得我说的这个？所以就像我跟前面讲的，不断的被挑剔否定，和之后我如果用同样的方式去回应，我如果跟他们吵架或者表现出愤怒，只要有一次啊，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是会怎么样？如果儿子跟我吵架，再怎么样撕破脸皮，我马上就好了。但是如果媳妇跟我吵架，或者表现出不快，这些我就不会原谅他，就不信，就抓住一条，我不信你们的什么的耶稣基督，不会信他的。这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你知道吗？你的血气被激怒的时候，撒旦分分钟把你拖进这个属肉体的这个环境的里面的时候，你用属肉体的方式去回应的时候，你就失败了，你就失败了。但是如果你把自己，你坚守在这个属灵战场上，不管怎么样的痛苦，怎么样的难受，怎么样的情绪，肉体上面不舒服，你就去祷告，就去顺服。去顺服，背十字架，经过这个忍耐之后，你会得到支取上帝的得胜，上帝的那个与主同死同复活，这个得胜是真实的，非常真实的。就像罗马书5章3到5节里头说，不但如此，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上帝的爱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啊，这经文里头很清楚的跟我们讲，患难生忍耐。我前面讲了，要我们向耶稣也是通过苦难学习顺服啊。那这个经文里头提到，通过苦难患难生忍耐，对顺服跟忍耐这两个品格是帮助我们通向属灵的得胜的一个捷径，是捷径啊！你越不顺服，越不忍耐，其实只会更苦。你顺服、忍耐，似乎好像也苦，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会加给你力量啊！就像那个十字架哈，我们背起十字架好像很苦，但其实这个十字架是有轮子的，这个轮子就是神给我们的爱，所以我们似乎觉得背这个十字架很沉重很苦，但是神的爱会帮助我们，会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这个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就像我自己，这个乳腺癌脑转移这个2次了哈，脑转移这么重的一个试验。失恋哈，大家都知道我得病的这个状况啊。那在这个里面，外人觉得是非常非常苦，很不容易的。确实也是，我几百次的去医院啊治疗，今年是第6年啊，不是说3天忍耐，3年忍耐，6年，现在第6年，也不是，可能还要更久。我说这至少要10年啊，看医生看10年之久，每个月去一趟医院，几百次的打针。无数次的治疗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给我的让我操练学习的忍耐特别特别多啊。我觉得我也受苦对我是有益的，我也特别特别需要忍耐，因为我自己这个人是本来是一个很急躁的人，因为我是做记者出身的，做媒体出身的，非常快。我十几年之久都是操练一个快。迅速非常快，就是我们比如说某个地方，那时候做记者的时候，某个地方发生一个大的一个新闻事件，好，那我坐飞机3个小时到达那个地方啊，然后去现场啊采访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啊，然后可能有的人他的经历是40年之久，一生之久，啊，我要在30分钟之内把几个人一生之久的事情啊弄清楚、弄明白，然后在那个1个小时之内写5000字。 啊，然后要发回去。可能如果那时候如果是个版面是个头版的，我们那时候把头版放着空着，就等你这个来。啊，然后你把这个1小时内把这个文章写完之后传给他，传给他之后，那时候我们的报纸发行有100万份嘛，然后有无数的读者会跳你的字，然后第二天你的文章发表之后，就会有无数的电话打到我们编辑部，然后从头到尾挑你这篇文章当中出现的各种失误。你想100万的读者，有多少人会挑你的字？所以我受的这个训练就是非常快速的，把一个人的一生，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他。这个表达出来，写清楚，写成文章，啊，所以我受的就是这样的训练，所以我觉得借着这样的过程和这种十几年之久的这种操练，我觉得我的个性里面很多是很急躁的，就非常求快、求迅速，所以很需要忍耐。我觉得没有忍耐，我是没有用处的，无用的荆棘，没有任何用处，在神的眼里。在世人的眼里，在跟这个世界的逻辑来看，好像有很多的能力，很多的用处，这是这个世界对你的看法。但是在神的眼里来讲，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不能忍耐。对罪人的爱，上帝对罪人的爱，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别人，觉得这个人，有很多的问题，很难。我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很难忍受别人的缺点和问题。就觉得说这个人，其他人需要忍耐，但是实际上，我想的上帝对我这样的一个罪人的忍耐，对我的忍耐，是很久忍耐。有的时候我在想，很多时候都想，我忍耐这个人已经很久了，很多问题，但是我没有想到说，上帝对我的忍耐更久。所以爱是很久忍耐啊！如果我不能够对一个罪人，对人有很久的忍耐，我没有办法，神没有办法用我去服侍教会，去服侍人的罪人的生命，因为罪人的生命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你没有很久忍耐，你没有办法面对一个人的生命。10年树木，100年树人呢。所以我想，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神在无数次的操练我的忍耐，也经历他的爱，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他的爱。好，我今天分享的这个顺服与忍耐啊，信息就到这里。下面我想花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一起来祷告啊！之后会有再分小组啊。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就可以来祷告哈。在我们这个聚会当中，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你可以带入你自己，带入你自己所不愿意背十字架的那些场景如果今天圣灵感动你帮助你在他的面前来祷告。加增我们的顺服，感谢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受难日的这个聚会，我们因着耶稣的死，因着你的顺服，看到今天看到一个，说因着耶稣的顺服，因着耶稣的死，而有了我的身，就是我在圣灵里重生了，有了新的生命。耶稣的死，在他身上发动。这身在我的身上发动，我获得了在圣灵里的重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活在这个世界的黑暗当中，这个世界是伏在那个撒旦的手下，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的。我们只是用我们短浅的目光，用我们属肉体的世界的逻辑去看待很多对我们不公平的事情和那些逼迫我们的事情。我们想要一个。答案问为什么？发现为什么这些不好的事情、患难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我们不愿意顺服，其实我们是不愿意背这个十字架，逃避这个十字架，所以我们变得更痛苦、更苦，逃避十字架，与十字架神的话反着来，抵挡神，是比顺服神更痛苦的。所以很多人总觉得说背十字架，我按程的话去做个基督徒很苦，但他没有去计算过，如果他不顺服，他握在完全在撒旦的手下，甚至成为撒旦的奴仆， 被撒旦控制，被撒旦折磨，是怎样的苦？是比被十字，远远比我们被十字架要更苦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容易的环境，和那些我们想摆脱的环境和苦难、困难、难题。但是这是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不愿意顺服的。但是上帝透过这个，在这个更真实的属灵的世界中，他看见说，如果你要胜过那个恶者，如果你要胜过撒旦，唯一的办法，没有别的任何的出路，唯一的办法就是你顺服下来，背起你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主，在这个顺服当中，你相信耶稣，在这个十字架可以拆除魔鬼的武装，他可以把你从那种被撒旦逼迫的环境当中拯救出来。你相不相信？你只需要躲在十字架后面，你顺服在十字架，伏在十字架下面，你躲在他的后面，然后让耶稣到你的前面去，到十字架的前面去，耶稣。去将仇敌打倒在地，将那个好像要欺负你、要逼迫你的那个人的属肉体的人后面那个恶者的势力打倒在地。你只需要躲在顺服的躲在十字架的后面，你不要自己露出头，你不要因着骄傲、因着自以为是、因着自己想要寻求的公义，你就露头到十字架的前头去，撒旦就打你。你就受撒旦的苦，你就胜不过撒旦，就被撒旦吊打。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环境实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顺服下来，顺服在十字架的后面，躲在他的后面，顺服在十字架的保护当中，相信神的道路超过我们的道路。神比我们看见的更多，就像那对我说的夫妇一样，他们即使生下一个3个月要死的婴儿，他也相信神这样的安排，顺服神是更好的。他顺服神，在属灵中得到更大的益处，这是真的。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心里面仍然有喜乐，不仅有平安，甚至有喜乐。这就是神应许我们的，在试炼当中欢欢喜喜的。我们顺服的时候，里面会有喜乐，这个痛苦、患难会变得自淡自轻的。好，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祷告，还有几分钟时间，有感动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祷告。
是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是叫我们不要逃避十字架，我们乃是要拥抱十字架。我们看到，主啊，十字架对你来说，你说是你得荣耀的时候，十字架是你荣耀父的时候，也是父使你得荣耀的时候。亲爱的主啊。真的是也让我们认识到十字架是我们通往荣耀的路。你也带领我们能够有一颗顺服的心，叫我们对自己没有保留。因为我们有所保留的其实就是不顺服，让我们可以完全的交在主你的手中，可以。让我们这个人与主你联合，是与主你同钉十字架的。你是要将我们这个旧人是要埋葬的，主啊，是要毫无保留的。因为主你要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荣耀的生命。亲爱的主啊，吸引我们，叫我们的心真的是爱慕你的十字架。主啊，感谢你，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
抱歉，主耶稣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啊，感谢你今天啊带领神姐和我们一起啊，真的是学习啊顺服忍耐的功课。抱歉，主耶稣啊，孩子在听的时候想到了妈妈和姐姐啊，他们是真的是在啊这么多年的婚姻当中啊有很多的忍耐啊，当然感谢你啊，真的是。 孩子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因着他们的这种忍耐和等候啊，你的福音啊在我们家中流传，你也让还没有信主的弟弟啊和弟妹啊也在妈妈和姐姐身上看到了啊从你而来的那个祝福啊，因为弟弟曾不止一次提到过啊，若是妈妈和姐姐没有信主，他们可能早就离婚了啊。但亲爱的耶稣啊，感谢你啊，这感谢你带领啊，孩子也想到啊，在姐姐怀双胞胎的时候自己生命当中也是经历很大的一个挑战啊，因为我非常清楚神的这个规定，神的命定啊，神啊不支持堕胎，也不喜悦堕胎。那亲爱的主耶稣啊，孩子当时就知道姐姐的压力很大啊，因为她留下这对双胞胎，她就要养育四个孩子，而且是在姐夫不在身边的情况下啊，常年的这种异地啊，压力很大。那亲爱的主耶稣啊，孩子知道你的命定啊，孩子相信他留下这个双胞胎啊，真的比他拿掉这个双胞胎啊，真的是啊更啊那条路更容易走啊。所以亲爱的主耶稣啊，真的是曾流泪啊，多次祷告啊，就求你，当时求你啊，真的是亲自启示姐姐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啊，孩子也愿意为这个事情付上代价啊。那几天啊，来自家人的很多的声音啊也在攻击啊，妈妈不能理解我，弟弟也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支持姐姐留下这个孩子啊。亲爱的主耶稣啊，感谢你啊，现在回看起来真的是你莫大的祝福啊，真的是你亲自啊，真的是给姐姐这样的信心啊，让她愿意留下这个孩子啊，因着这两个孩子的啊诞生啊，你真的是借着境界的平台，你把姐姐真的是啊重新拉回到你的身边啊，真的是让她能够更紧密的和你连结啊，因着这样的连结，你祝福她啊，让她的生命啊真的是越来越有长进啊，你也祝福她的家庭啊，真的是啊让啊姐夫虽然不认识你，但是他看到了你在他家庭当中的做工和祝福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相信啊你的祝福远远不仅于此啊，就求你啊，求你来继续带领姐姐啊和姐夫啊，真的是啊未来的路啊都交在你的手中啊。亲爱的主耶稣啊，也想到了啊前两天啊同事的一个姊妹也是陷入到家庭的这种挑战当中啊，真的是她的公公婆婆也曾啊十几年啊从来没有啊对他们的家庭有过啊各种的贡献啊，都是一味的索取啊。前段时间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啊，姊妹陷入这种苦读当中啊，她无数次在心里面有两个声音打架，一个声音告诉她凭什么啊，凭什么是女方的家庭，女方的父母在经济和帮助上面去照顾，而男方的父母却从来不管不问啊。但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啊，神告诉他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亲爱的主耶稣啊，真的是啊感谢你啊，真的是当姊妹在跟我交谈的时候啊，我们有共同的感动，我们就一起祷告啊，就一起祷告啊。姊妹说她没有力量祷告，也不想祷告，但亲爱的主耶稣啊她愿意顺服你啊，找到身边啊可以帮助他的弟兄姊妹啊，在祷告当中啊，你亲自对他说话，就在啊周五的那一天啊，真的是啊，你借着你的受难亲自启示这个姊妹啊。孩子收到信息啊，姊妹说她在送完孩子上学的路上，在听赞美诗的时候，忽然间泪流满面啊，因为她感受到啊从你而来的爱。啊，那没有从公公婆婆那边流出的爱啊，因着你的爱啊，他在这个事情上得释放了啊，他有了从你而来的爱和怜悯和忍耐啊。亲爱的主耶稣啊，你真是又真又活的神啊，真的是啊，求你将你啊，真的是复活的信息啊，你的忍耐与慈爱真的是显给更多的人啊，借着啊，真的是借着你的福音啊，能够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夫妻啊，更多的亲子关系，更多的职场的工作 工作者啊，真的是能够在你里面啊得怜悯啊，得恩典，得祝福。亲爱耶稣啊，真的是再次感谢赞美你。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感谢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今天晚间听到了这样的分享。主啊，真的孩子这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所经历的都是这种忍耐与顺服的功课，特别是来自于自己最亲爱的妈妈，可能在这种结婚之后的一种相处，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上面的理解和接触，会让自己觉得又熟悉又陌生，很挣扎，感觉他是一个不是问题，但是又感觉好像是个问题，这种让自己心里面很矛盾的感觉。但是真的当我听到了这样的分享的时候，当我决定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不是在以肉体的战场当中去放大自己的舒服的感受，如果真的是带到属灵的角度去看这样的感受，看这样的事情的话，感觉很多的关系或者我妈妈很多有的时候说的话，她其实是会有一些夸张，但她说的是事实，但他说的是真相。包括今天和丈夫一起出去做工的时候，夫妻二人也有一些小小的摩擦，然后心里面就专门拿个小本本去记他在吵架的时候怎么不过脑子去说的话，就感觉内心特别受伤。但是我知道从属灵的角度上来看的话，这些都不是什么，或者是说也需要去顺服，也需要去忍耐的功课，就是它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就一下子让我知道，原来在肉体的战场当中所受的苦比属灵的战场当中所受的苦还要大。虽然感觉好像属灵的战场当中啊，听上去那么高大上，要背负更多的十字架，感觉是这样感觉，但其实肉体的战场当中的苦要更多。主啊，还是很感恩你，很感恩你今天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做事的法则，真的就像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这种训练的法则，一直都是努力变得更好，但是没有想过还有这样的一个做事的法则，真的很感谢主。当我们真的放下自己这种属灵属肉体的角度，再到属灵的战场当中，很多时候是不是付代价，究竟自己是付的那个代价还是付的那个亏欠，一下子都很清楚了。主啊，很感谢你，谢谢主你这么生动的在借着十字架的死来让我们感受到什么是忍耐，什么是顺服。谢谢主，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晚上的时间，以上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阿们。亲爱的阿爸父，感谢赞美你，主啊，确实顺服，主啊，孩子在之前是说啊，在曾经软弱的那一个阶段的时候，真的不想顺服，在面对肉体的自己肉体上面的一些挑战的时候，孩子真的不想顺服，但是感谢主，因为有你的存在，每一次我都能守住底线，最后顺服在你的十字架后面。现在回过头来，真的我现在非常非常的庆幸自己当时选择顺服在你的十字下面，十字架后面。如果当时真的凭着自己的肉体，凭着自己当时的血气，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之后，主啊，我现在很难想象我接下来的日子应该怎么过，我可能会怀着会带着一生的愧疚来生活，我自己不会饶恕自己，觉得自己的罪孽是非常非常深重的。但是好在真的主，感谢主，主啊，在最当我不想顺服的时候，主啊，你就能通过 身边的人、弟兄姊妹，然后告诉我，你要学会顺服。主要是的，在我这个生活当中，确实会听到很多很多啊，来自魔鬼的撒旦，包括是最亲近的人，他都会说，哎呀，你怎么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什么什么之类的，他就会怎么说呢，挑战你。但主啊，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孩子我没有办法，选择的就是祷告，向主诉说，向你吐露我的心中的那些啊，不管当时是不是带着血气，是不是痛哭流涕，是不是什么样子，主啊，孩子只想把自己的生活重担卸给你。但是现在孩子发现，真的，当我把重担卸给你的时候，我浑身轻松，真的感谢主。现在说实话，回忆起之前的那些所谓的征战，所谓的逼迫的时候，还是发现真的就像一个糠皮被风吹散，真的一点都没有对我有任何的影响。反而孩子最近在看这个民数记和生命记的时候，在看到民数记后面，摩西带着以色列他们到那迦南地的时候，很多那些以色列人到后面，真的他们都不愿意顺服，都想着为什么要离开埃及啊？为什么我们要离开这个这么好的地方埃及，去到那个迦南地，而且又不知道那个样子，那边是什么样子，于是他们就不顺服。不顺服导致的结果就招来祸患，各种各样的祸患。孩子突然明白，是的主，顺服真的是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凭着信心去顺服。其实不顺服，有时候在想，为什么不顺服呢？为什么不愿意顺服在你的十字架呢？说白了就是自己不信你，小心，信心太软弱，不相信你是带着我们一起，不相信这遇到的困难，你其实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而且你是在我们走在我们之前的，你是与我们并肩作战，并且会让我们得胜的。主要当孩子读到生命记的时候，真的突然明白，是的，无论世上遇到的任何的逼迫、试炼、抵挡，还有什么又大又困难又难的困难，主啊，如果有靠着你在为我们前边做王，为我们征战，与我们并肩而行的时候，主啊，在肉眼在世人看来，在肉体看来，他是何等的难以克服，何等的难以战胜，是主啊，靠着你都得胜了。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有时常常想到此处的时候，不禁要唱赞美诗来歌颂你，不禁要大声的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我最最最煎熬的日子，最最受试炼的那段日子，主啊，有你安排了人，安排了我的妹妹，安排了一些神鹰姊妹，安排了这些肢体来帮助我，没有让我做出错误的决定，真的主啊，感谢你。现在真的说实话，心里非常非常感恩，主啊，感谢赞美你。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主啊，是的，很奇妙啊，今天晚上这个信息是我今年也是第二次这个分享，第二次听到这个十字架的这个信息。我觉得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这个顺服啊，是因为这个痛苦啊，这个痛苦一直在啊。在这个痛苦里面，你也可能也办法也用尽了，
也未必说你们也没有祷告啊，你，但是其实也是没有交托啊，也是在，其实就是没有啊，也是不愿意顺服背起这个十字架啊。哦，但其实，主的恩典是和忍耐是很深很，主啊，真的，你也使我也真的是有一些难处啊，你也是，真的一直在帮助我这个能够背起这个十字架。也部分的弟兄姐妹也知道啊，我这个邻居的事情，一直是非常困扰我的一件事情，而且我的听觉是非常非常敏锐的一个人，所以我很多年很多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很多时候都不敢啊，甚至都觉得回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我这个三月初的时候啊，我是跟他们大吵一架，我实在是受不了，我就跟他们大吵了一架，我爸妈也拦不住我，唉，真的没有办法拦住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吵完以后心里很痛苦，因为我把家里的东西都砸掉了，回来还要打扫卫生，真的很难过。唉，真的是。但是后面就也借着姐妹啊那会儿分享给我十字架的信息，其实过去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也祷告，但是其实没有真的交托，其实并不想顺服啊，我心里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想利用主的，我想祷告以后就立马有一个结果，祷告以后就立马有一个能够给我挪去至少，所以我真的唉，真的可以说是在尽头吧，我觉得我也当时也是不是心甘乐意背起这个十字架，但是我决定我也决定自己要靠着主，要心甘乐意背起这个十字架了。我觉得，所以我在想，我现在也在经历当中，所以我常常也在想，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啊，甚至于祷告交托，但其实心里未必真的祷告交托的时候，其实这个苦是你一个人在承受，这个苦是你一个人在抵挡啊，这个黑暗的势力是你一个人在征战，你是胜不过。但是当你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你愿意的时候，主的力量就加上来。这个时候跟你一起战斗的不是你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这只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例子而已，我不顺服的地方太多了，太多太多，真的很多时候没有办法，里面的这个自己想办法，里面的这个骄傲和自疑，它是与生俱来的，不是我能够克制住的。主要但是我想你让我经历很多的事情，确实要我学会谦卑和忍耐，这实在是不容易的功课，但求主帮助我。我相信，我现在还不敢说，我现在其实还是很希望这个事情快点过去，但是求主帮助我，有一天我能说，即便这个事情不过去，我相信我胜过的时候， 学到的不只是忍耐，学到的不只是顺服，可以带出很多生命的果子。求主帮助我，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要我想我们生命中都有很多不能胜过的。我进入教会以后发现每个人怎么都这么苦啊，好像觉得活着都很苦啊，每个弟兄姐妹说着都有困难。主啊，但是我想不信主的人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真的不要忘记我们有你。求主使我们真的不要利用你，主啊，而是真正的愿意顺服下来。主啊，我知道顺服是通向你唯一的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唯一的道路。主啊，帮助我们，使我们真正的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主啊，真的，钉在墙上的罪状纵然是很多，主啊，但我们真的凭着信心也要相信，主啊，你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了。主啊，使我们哪里跌倒，哪里重新站起来，能够来跟随你。主啊，谢谢你，主啊，真的很感谢你。我这样不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再次的在我们聚集的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来告诉我们，也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主，我们真的唯有来顺服你。主啊，我们每一个环境没有你的许可不会临到我们。神啊，若我们有失败和跌倒，实在是因为我们还想要走自己的路，还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还想要举自己的火把。啊，神啊，我们真的谢谢你的忍耐，也谢谢你的恩慈，在我们这个罪人身上显明你长阔高深的爱。亲爱的主，我们再次的回到你的面前啊，真的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再次体会你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想要我们再次的把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你，愿你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来做主。主啊，帮助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个环境你都在这里。主啊，帮助我们就在你给我们的环境当中啊，来寻求你，来顺服你，来相信你。主啊，把这样的信心再次赐给我们，叫我们在这个周六的晚上真的能够死透，明天有复活的盼望，真的可以使基督的生命复活在我们里面。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今天的信息再次的带到我们的面前。主啊，在我们现在生命这个光景真实的情况下来呼召我们再次的来跟随你。谢谢主耶稣，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亲爱的主，感谢你聚集我们，今天晚上聚集我们，使我们领受到这样一个顺服的功课。主啊，孩子刚才也在思考，顺服好像是我们人通往你那里的捷径，就像两点之间线断最短一样，而顺服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笔直的一个线断，使我们通往你那里最短的路。若是我们对自己有保留，若是我们想要靠着自己的聪明，或者是我们受自己的血气想要去走下去的话，我们通往你那里的路就会充满曲折苦毒。亲爱的主啊，孩子祈求你将顺服也带领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 亲爱的主，孩子再次的恳求你，用你的顺服，用你背起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的顺服来吸引我们。亲爱的主，是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被你吸引，我们愿意被你的顺服来吸引，我们愿意也走这条路，这是通往父神那里最短的路，主啊，孩子，亲爱的主，孩子现在仍然会有为自己保留的部分，亲爱的主，孩子再一次祈求你来更深的来得着自己孩子自己的生命，亲爱的主，孩子现在也仍然会有被血气支配的时候，亲爱的主，孩子恳求你挪去这些，亲爱的主，孩子也祈求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面临挑战的时候，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带领我们如何去顺服，愿意选择这个顺服的路，同时也在顺服的过程中，求你来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说话，使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喜乐的，能够亲自的感受到你就在这条路上，就在前面带领着我们，你的杖、你的竿牵引着我们，奉主的名祈求，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顺服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爱世界的心，想要世界荣耀的心，放在坟墓里，然后新的人随你一起复活，神的我们切慕你的复活，也求主你的顺服，你的忍耐，常常也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力量。神呢，也谢谢你，将神英姐放在我们当中，她在生病的里面，她这个人被你精雕细琢，我们看见她在讲顺服和忍耐。我们还没有来到祷告房间，听到他要讲这个的时候，心里就已经很感动了。因为他这个人，就是主你的见证。神呢，也求你，顾念我们所爱的神英姐，你给他很多很多的恩典和力量，给他很多的爱，你的爱和人的爱。天父，谢谢你，你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他的心灵和身体的需要，神呢，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走，背十字架的容易的路，就是以你的爱当车轮，然后这个十字架就不重了，不要自己去扛，也不要。不背十字架，不背十，对于爱你的人来说，不背十字架才是一个很难的路，很痛苦的路。神呢，求你帮助我们有智慧去选择那最好的路，那上好的福分，求你给我们。神呢，你帮助我，打碎心中的偶像，好叫我心无旁骛的专心，全心全意的去跟从你，去顺服你，去爱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天父，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有着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势必要活在你的顺服当中。是的，主啊，十字架是借着爱在我们身上，因为当在爱的里面的时候，似乎十字架带给我们的有些许的甘甜。主啊，作为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也真的能体会到，在十字架的大能之下，在你的保护里，在你的庇护里，我们得到的是安全和稳妥。主耶稣基督啊，这是一个得胜的秘诀，也求神再次的给我们这样顺服的能力，也让我们在忍耐当中可以持守信仰，持守真道。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祝福这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功课当中 能够有你的恩典的介入，因为我们相信真的不是靠自己，一定是神，你要打造一个器皿，你一定是打造一个你所爱的儿女，让我们甘心的、愿意的、喜乐的去顺服。主啊，赞美你，能够活出你的意，荣耀你的名，这就是你的心意了。你与我们同在，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祝福房间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奉耶稣的名，阿门。
那时间已经到11点了哈，我们今天这个圣诞聚会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啊，我们最后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祷告哈，嗯。我们在天上的父，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
你的国
降临，
愿
你
的
愿你的
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
了人的债，
叫我
们遇见
试探，
脱离凶恶，因为国度、荣耀、权柄不是你
的，
直
到
永
远，
我们。好，感谢主，所有荣耀都归给神。今天从祷告中听到弟兄姐妹们属灵里面的成长，感谢主。好，我们再见。好，晚安。
晚安。
晚安。